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 Sunny。 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标普指数今天下跌 21.51 点，跌幅 0.28%， 大盘仍处于回调整固阶段，暂时也还在7620点之上，问题不大。当标普指数跌破7620点时，问题才会变得复杂。我希望本周标普指数能维持在7620点以上，为后续重启慢牛做好铺垫。纳斯达克指数啊，都七连阴线了，每天调整幅度不大，但是连续调整阴跌不止。连续多日小阴线之后，大盘随时来一个阳线，出现阳线的概率略大，但也有小概率演变成大阴线。七连阴之后来个大阴线上涨的趋势就破坏了。道琼斯指数今天上涨了 140.15 点，涨幅 0.26%， 小幅反弹。道指在上升通道中反弹是技术上的需要，纳指跌而道指上涨，说明资金今天有一定的避险情绪，但是看这点涨幅也不是什么严重的避险情绪了。在国债市场，一则重磅消息正在传播，美国财政部考虑动用万亿级别购债计划，要把债券收益率压下去。上周贝森特拿出40亿美元用来回购国债，为长期债券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当时我就指出，40万亿的负债拿40亿来救市，简直是杯水车薪，用处有限。本周一开始，财政部考虑动用 TGA 账户，也就是财政部一般账户，为扩大国债回购计划提供资金。 TGA 账户目前不到1万亿，美国政府所有的税收收入发债的资金都会存入 TGA 账户。政府公务员的工资、退休的社保、军队的军费、国债还本付息的支出，都是要从 TGA 直接划拨。当贝森特透露可以动用 TGA 账户回购长期国债时，一个由财政部驱动的流动性宽松概念就形成了。上周他用40亿救市，那是相当于没有。现在由40亿跳升到了1万亿，那这个规模就有点厉害了。财政部把 TGA 的钱拿出来买回国债会形成什么效果呢？ TGA 的资金原来就已经在美联储的存款账户中，但这笔巨款是长期沉淀，有进有出，但是长期大量资金是不动的。如果将这一笔钱买入国债，就转出了国债卖方的账上。卖国债的都是什么人？主要是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市场上的重要参与者。金融机构拿到资金，转手就重新投资出去，或者发放贷款，从而让一笔不动的资金变成社会上能够流动的钱，从而形成货币宽松的效果。假设财政部果真1万亿回购长期国债，那将类似量化宽松，给金融市场带来天量的流动性，这一定是股票市场的重大利好。财政部极有可能是买入长期债券，同时卖出短期债券的方式，改变融资的期限结构而已。如果在长债端放水，又从短债上将资金抽走，那就不算什么利好了。理性想一下，财政部怎么可能把 TGA 的钱全部用去买回长期国债呢？ TGA 就好比家里用来支付账单、支付房租、衣食住行的主要账户，你敢全部拿去投资股票吗？财政部要是用尽了 TGA 账户，那对政府来说也太危险了，他买入了国债必然还要再借的。那不管怎么说，财政部要打压长期债券收益率，说明 5.3% 的长端利率他们已经是受不了了，想尽一切办法要遏制利率上涨。这个时候美联储敢加息吗？说不定美联储要被迫从缩表计划变成扩表，帮着贝森特买点国债了。如果美联储被迫下场参与国债回购，那么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美联储可是无限子弹模式，它要量化宽松购买国债，是可以每个月买，一直买2年。美联储的 QE 是大放水模式，对美元表示的资产都是水涨船高的影响，通胀也会演变成失控风险。虽然美国政府可能非常希望美联储买入国债，但沃什显然不愿意。沃什认为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过于膨胀，应该缩表。但在上个月的议息会议文件中，美联储悄悄地开启了3年以下债券的购买，嘴上说缩表，行动上却是扩表。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是控制不住要印钞票，美国也不例外。 美联储喊着要停止 QE， 开始 QT， 要限制性货币政策，已经两年多了吧。但是圣路易斯联储公布的美国 M2、就是广义货币增量，又拐头创出历史新高。美联储越限制，美元还越多了呢。那要是美联储说要宽松，美元供给可不就直线上升了。货币快速增长，钱实际在贬值，而钱多了，有限的股票筹码就变得值钱。股市在货币不断膨胀的背景下，自然是容易上涨的。财政部的国债回购也是一种放水，最强的货币总量也不断新高，美国的债务将不可避免地突破40万亿、50万亿，纸币每年定期贬值简直是必然。各国央行非常了解纸币背后就是国家信用，所以不断囤积黄金。有限的黄金和无限的纸币决定了黄金在超长历史周期里面是长期升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70年代，一盎司黄金才35美元，现在一盎司已经4600多美元。黄金近期上涨，走出了一个反弹趋势。美国债务不断膨胀，导致美元实际购买力下降，黄金就成为对冲货币贬值的一个品种，一涨难跌了。美国银行预测，黄金将很快回到5000美元。油价高位小幅回落，我感觉川普对油价有一个容忍区间，那就是70美元到100美元之间，油价高了就释放一些消息，把油价压一压。美国官员声称，星期天晚上有40艘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这一侧，向外运出了1600万桶原油。今天下午，美国公布了一项对伊朗严厉经济制裁的细节，这次扩大了次级制裁的适用范围，在全球范围内，任何与伊朗保持商业往来、提供金融结算、转移资金的企业、金融机构和国家都要面临惩罚。美国要把伊朗永久踢出美元结算体系，也就是 SWIFT 系统，严禁任何国际船舶为伊朗提供石油走私、船只注册和转运服务，切断伊朗的航空和物流渠道，伊朗所有航空公司不得在全球范围内降落、加油和售票。第三国要是为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这次的严厉制裁被美国政府称为经济诺曼底登陆。这件事儿有可能涉及中国、海湾国家、印度、俄罗斯、土耳其等国家，大多数国家都会遵守美国的制裁。而下个月中美元首将在美国会晤，预计中国也有可能会给一点面子。不过国际关系博弈不可控，也难以预测，如果中国不听他的，美国转而惩罚中国，那对股市将形成重大风险。川普在周末的时候向政府道德办公室提交了 278T 交易报告，披露了6月份股票交易的情况。在6月份，川普狂刷1051笔交易，平均每一个交易日交易了50笔，比日内交易还努力。成交金额在7810万美元到 2.63 亿美元之间，交易最大的一笔是卖出了 VIG。VIG 上涨是真的稳定啊。这只 ETF 是先锋基金旗下的一只产品，主要投资股息逐年增长的大型股票。前十大持仓是博通、苹果、微软、摩根大通、李来等。除了 VIG, 川普还卖出了 Meta 和摩托罗拉，同时又买入伯克希尔、BRK、Fidelity、Home Depot、Visa 和万事达。此外，他还在 PLTR、RTX 等国防军工股以及 Coinbase 和比特币等高波动资产中频繁做短线高抛低吸。总统不可能有时间如此频繁交易。按白宫发言人的说法，川普的个人证券投资全部放在委托账户中，由独立的专业团队来管理。在这个交易报告文件中，川普在美联储利率决议次日卖出 Meta, 买入伯克希尔，被认为是高位锁定科技股利润，买入防守型的伯克希尔是一种避险操作。不过咱们散户不太能抄川普的作业，有几个原因。时间已经过了，6月份的交易8月份公开，谁也不知道他在7月和8月是不是又反向操作了，所以抄作业有点晚了。这个和大型机构的季度调仓报告 13F 一样，都是有时间滞后性，无脑抄作业并不可取。那我们能买 BRK 吗？A 股太贵，还有 B 股，一股也就500。 伯克希尔持有3000多亿现金，所以有防御属性。当股市暴跌来临时， BRK 反而有大量资金可以抄底，这相当于对冲大盘的风险。虽然 BRK 的 A 类股票要75万美元一股，但不意味着估值离谱，它的 PE 也就12倍而已。阿贝尔接管后，全部身家压注在自家公司，买了不少股票。接下来，伯克希尔还会回购股票，拖住股价。那么现在将 BRK 当作对冲大盘风险的防御股来做会比较好啊！如果大盘一直上涨，现金就一直无法发挥作用。今天存储板块大跌，主要原因是三星电子股东回报计划不及预期。三星电子公布了史上最大规模的股东回报计划，但是现金分红只有30万亿韩元，其余资金用途明年再定。三星电子维持将自由现金流的 50% 回报股东的比例，没有提高，也没有提出2027年以后股东回报的预测，这令韩国市场预期落空，导致大跌。美股存储股也有所下跌，闪迪跌了 6.45%， 美光也跌了 5.83%。 存储股交易活跃，但最近在调整，并没有什么上涨趋势。我在上周五卖出25股特斯拉后啊，网友非常高兴，说我卖了，那么特斯拉该涨了。如果有这么神，那也太好了，我可以清仓成全大家。关于特斯拉，观众的问题很多，我这边回复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于税的。卖出特斯拉后，盈利部分偿还杠杆借的钱，还需要交盈利部分的税金吗？可以做抵扣吗？那这个是要看哪国的税法了。加拿大税法中，融资用于投资的利息是可以抵扣收入的。第二个问题是，借券商的钱利息多少？特斯拉的上涨空间还有多少？ IBKR 给的利率是比较低的，根据资产不同，利率也不大一样，大约是 5% 到 6%。 IBKR 的链接我放在视频下方，想查利率可以在券商网页上面查。特斯拉的上涨空间还有多少啊？那我觉得至少涨到400再说，未来会到600。第三个问题是，特斯拉要大涨了，你怎么就卖了呢？下一个财报会因为比特币多收入好几个亿美元，这是天降横财啊。那要我说，像比特币赚钱了这种事儿，属于非经常性损益，能赚也能赔，通常股市不会因为上市公司投机赚了点钱就给它更高的估值。除了 MSTR 这种是主流业务就持有比特币，币价大涨对它的股价有正向作用。那对于特斯拉来说，我们还是要把目光放在车的销量、机器人和出租车的投放、 FSD 的里程和订阅、 AI 芯片的产量这些实际的生意上面。今天我的公开账户还是 19.2 万，目前持有特斯拉还有 6.4 万，仓位 33%， 还是不低。早买的股票都有大幅盈利，近一年买的股票表现不佳，好在买的少，没有太大的损失。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